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台北上海同德堂国药号的胡乃文中医师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谈谈在中医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领域——针灸。胡医师从师大生物研究所毕业之后，从事神经药理学研究长达1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接触到了针灸，体悟到了中国科学医学的博大精深，于是毅然决然投入中医的行列，至今执业已经有18年之久，而针灸正是胡医师专长的领域之一。现在我们就来跟胡医师谈谈。胡医师您好。
哎，您好。
那么一开始我们就请胡医师来跟观众解说一下针灸的一个大概情况。
针灸有很多的不同的针灸方式或针灸的这种用具啊之类的啊。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概就是所谓的体针，体针就是在身上找出经络、找出穴道、扎针的那样，那个叫体针。
嗯哼。
还有呢，后来有人就发展出像是头皮针、耳针，嗯、还有呢像是鼻子边边的叫鼻针，眼睛眼眶的叫眼针。
嗯哼。
还有呢，这手，比如说手踝或者手上，有这个手踝针、手腕这个手针，脚上面又有脚踝针跟这个脚针。是发展出这么多种，
嗯，
那除了这以外呢，从针灸的领域，然后再往前推一点，因为有的人怕针呢、啊，所以就还发展出来所谓的按摩，有所谓的什么脚底按摩啦、手上按摩啦，或者是眼眶按摩啦等等各种，
嗯哼，
方式。那么这都是就是说现在的针灸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吧。
那我看您这里有一些东西，是不是可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些就是所谓的体针
啊、这种叫做体针，因为现在的针啊、都是一次性针，就是用一次就丢的，所以它都是用一个包装，
嗯，
然后里头还有一个针管，针管里头放了一根针、这个针的上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叫针柄，下面这个叫针身，它都是经过灭菌的，
上头就是针柄，
哎，是的，
嗯哼，那整个包住的就是针身，
哎，对，整个这个是针身，
嗯哼，
然后呢，这样子，这个整个的是经过灭菌，所以灭菌就是把所有的细菌、所有的滤过性病毒，通通用，不管是用化学的方法或用物理的方法，把它给完全杀灭、那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去染菌，这种是体针，
嗯，
因为除了体针以外呢，还有一种从体针再发展出来一种叫做这个皮内针。那个针啊，就是扎在皮，就是扎在皮内，我们这个表皮啊，
嗯，
皮表皮的里面，这个叫皮内，
嗯，
表皮的下面叫皮下，
嗯哼，
然后呢，还有就是肌肉，
嗯，
我们这个扎针的时候有扎在皮肤里面的，这叫皮内针，
嗯，
而皮下的叫皮下针之类的。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一般使用还有叫做皮内针的，因为皮内针它可以放在皮肤里面，可以放长一点时间。啊，然后再用 tape， 像是这种用一个胶布把它贴起来，那么这样可以放个差不多4-5个钟头都没有问题。
就埋在里头。
埋在里头，埋4-5个钟头，但是因为它还有一些个问题，所以就也不能够放很久，因为它身体都要动，所以呢，因此这个针放的时间就比较短一点。
嗯。
另外还有一种针，这个是比较常用在耳朵上面的，叫耳针，叫做耳埋针，它是一种像、你看它的样子像一个图钉一样，像个图钉。
图钉。
啊，像我可以把它给打开来给你看一下。
嗯。
它的针看起来像一个图钉一样，我们把它打开来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看非常细小啊，那么、它样子像个图钉，然后呢，这个圆的这个部分就是让这个针不会一直刺到里头去，
嗯哼，
啊，这个这针就这么一点点，那么刺在耳朵上面，
好像耳环呢、
有点像耳环似的，
嗯，
啊，这叫做耳内的埋针啊，耳朵用的这种埋针，
特别是埋在耳朵的，
他们都是经过这个高温高压，或者说是经过这种 像是 EO gas 啊，有一种气体的 EO gas 这种东西来经过来这个
杀菌过的。嗯哼。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从针呢再发展出来一种东西，叫做瓷珠。
哦。
它是用的是珠子，你看一个一个小珠子。
嗯哼。
但是这个珠子，然后呢有个 tape 有个贴布，把那个贴在那个耳朵的穴道上面，那么它就有作用了。
所以这一个一个都是小珠子。
对对，是的，嘿。
但是任何穴道都可以贴。
身上的穴道它贴的效果没有那么好，耳朵上特别好。为什么？耳朵比较薄，那么它扎在上面，贴到上面的时候呢，就可以刺激到耳朵里头的穴位了。
所以说贴着，然后就这样按摩。
对，是的。
嗯哼。
啊，这就是从针灸发展出来这么多种不同的东西。
嗯。
当然，我们在扎针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经过这个消毒。
嗯哼。
刚才讲是灭菌是把所有的菌啊什么都杀光。那消毒呢，就是说把一些有害的细菌杀死。那么我们多半都是用酒精，那这里方有这种叫做酒精棉球。
嗯哼。
那用这个酒精棉球啊，把这个撕开来，里头是带有酒精的这样的一个棉布啊，然后擦一擦，然后就去贴针啊之类的，或者扎针之类的就好。
这耳针这个领域是不是在针灸里头也是相当重要？听说有一些病的疗效用耳针特别好，
效果非常的好，是真的。因为耳针它最主要的，为什么看的效果好呢？它耳针是的基础啊，就是西方医学的基础。西方医学的，例如内脏，你哪个地方有什么脏器，那它耳针几乎就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穴道。这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发展出来啊，就是说当然这个经过先贤呢，他们的这个他们一点一滴啊，一点一滴的在寻找，那么找到了以后就知道这个穴道管胃的，那么就在这胃上面扎一那就刺激一下，那就可以治疗这个胃的毛病。可是耳针就跟其他的针不太一样，像体针呢，它是要讲阴阳虚实八这个表里寒热等等这些东西啊，要讲所谓八关辩证啊之类，还有就是讲经络，例如说我们知道这是肝心脾肺肾啊，或者是胆小肠胃大肠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所谓的十二经络。可是耳针不要，耳针只要知道里面的内脏脏器就行了。所以它，而且呢还有一点，刚才讲的那个要用阴阳五行那些东西呢，那么你就必须要知道这个针扎进去了以后要怎么样补怎么泄，例如寒者温之啊，热者寒之等等，用这种更好的方式。可是耳针它没有这一套，耳针因为它扎下去针，或者说用这个刚才看到的瓷珠之类刺激到上面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调整，它没有什么阴阳或者是虚实的这一种概念，它就只要是在这个地方刺激了就有效，因为它刺激就是叫调整，它就是调整。所以你看有的气功门派，像他们在练完功了或者是练功之前呢，他就揉一揉耳朵什么，他揉耳朵就是把每一个耳朵的那个穴道，就是耳朵上每一个穴道呢都把它给压按了，然后呢就用这些穴道来调整他的身体内脏啊什么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既然提到耳针了，那所以说胡医师应该给我们介绍一下耳朵它的结构有什么特别的。
耳朵的结构其实讲也没什么特别的，它就是这么几个架构。那么耳朵上面大概有十八个名词吧，18个结构吧。
可以跟您
准备了图。
对，我准备了一个图，
让观众能够更清楚看到。
让你看一看啊。
嗯，
这个它这里啊有，看起来是这、就是一个耳朵。
是。
那这个耳朵呢，最简单的我们看。像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东西啊，叫做耳轮，耳轮对面有个对耳轮，就跟它对面叫对耳轮。那这里有个耳屏，耳屏的相对呢就叫对耳屏，就这么简单的几个这个结构啊，这样子就有四个结构了，对不对？然后你看对耳轮，它在这个地方又分支，这个分支呢上面就叫做对耳轮上角，然后呢下面就叫对耳轮下角，所以很简单，它名词是很容易的，
很有逻辑性，
很有逻辑性。然后呢，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个三角形的窝，就是上角跟下角中间这个地方有个，就叫三角窝，这都是简单的一个名词。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耳轮，在这个地方会看到有一个好像，一个特别突出吧，像个结节一样的东西，我们就叫它叫做耳轮结节。然后耳轮下来就叫耳轮角。然后呢，再来看这个地方，就是耳轮跟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耳垂。耳轮跟耳垂的中间这个地方就叫耳轮尾，就像它就叫尾巴，耳轮尾。然后呢，再来这个对耳轮跟这个是就是这个对耳轮跟这个对耳 平啊，这个对耳轮跟对耳平中间交口这个地方是一个切，就是一个肌，就是一个好像切下去的一个、一个
好像山谷、凹陷下去，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叫做轮平切肌。然后这个对，切肌就是。就切
okay,
切下去的一个痕迹吧，这样子一个切肌，然后这个地方叫做耳屏跟对耳屏之间这个地方也有个切肌，就叫它叫做这个屏间切肌，耳屏上面的这个切肌就叫做屏上切肌，名字就这么简单。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外耳道，然后这个地方叫做有两个腔，这个腔呢叫做耳甲腔，这个地方叫耳甲挺，然后耳轮跟对耳轮之间这个地方叫耳周，这样就是十八个架构。好，那这十八个架构你搞清楚了，然后呢再来就要找里头的所有的结构怎么去，就是穴道怎么去找，都靠这几个架构
相对应的。
是的，比如我们讲在这耳垂上面啊，这个耳垂呢它相当于有点像它这个整个耳朵很好玩，它上面的穴道啊，有点相当于一个人呢、它倒过来，你看啊，
倒过来，
像这个地方是大概是头的位置，而这个地方是臀部的位置。
哦，
这样子很有意思。
是是，那么像一个倒过来的小孩子，
像一个有点像一个小孩。
是啊，有点像那个、在肚子里那个。
在肚子里面胎儿。
对，
就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
倒过来的。
整个它倒过来还不算，你看啊，像这个地方像就是相当于它的头。而这个地方相当于臀部。然后再来看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它的胸腔。然后呢，这个地方就相当于它的腹腔。所以它这个胸腔里面有胸腔的这些器官，例如胸腔里面有心脏啦、有肺啊，都在这个里面，在这个位置。然后支气管呢就在这个位置，等等，它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架构啊。然后再来看这个腹腔里面，腹腔里面有什么？有肾脏了，有膀胱了，有子宫了，有什么东西？都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它的像是在这个地方，这一条就是这个耳轮尾接着这一条呢，这个边缘的部分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肠胃。啊，例如这个地方是食道啦，然后再来就是贲门，然后到胃，然后到这个幽门，然后到十二指肠，然后一直上去，就到了这个肠子的最下端，像是小肠、大肠这样。
非常奇妙。
非常奇妙，是的。
那说，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要先知道说，来的这个病人他大概是哪里？
什么病？
对，
那当然一定要知道。
然后我们才去找相对的穴位。
相对的穴位，然后呢，再从生理学的观念。生理学的观点来决定用什么样的耳针，例如说像我们讲是这样子的意思，例如说有一个人他胃肠不舒服，例如胃痛或十二指肠痛，十二指肠有消化不良等等现象，那么假如说胃痛，我们现在想想看痛是怎么样一回事啊，痛就是因为他的副交感神经也许他的功能太过于的亢奋了，那么这个肠胃呢就会收缩，那收缩就会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懂得这一个生理学的一个观念的话，那我们就扎一个例如十二指肠或者胃或者什么地方，再加一个什么呢，再加一个与这个有关的与这个痛有关的那一个穴道，例如像副交感神经的最重要的这个神经，例如在肠管制肠胃或者管制内脏的最重要的副交感神经就是这个叫做第十对脑神经，叫做迷走神经。那么假如说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在肠胃道上面，假如说我知道它是胃不舒服，我就在胃这里扎一针。然后呢再来在这个里头有一个，这个里头相当于脑，那么这个脑里头的十二对神经在这个地方都可以找得到，那么在这里面十二对神经里头的十对叫做迷走神经，那么就在这两个地方扎了针，它的这个病情就马上缓解了。再来，因为胃肠不好的话，它一定消化不良，对不对？消化不良，那么我就想办法让它消化好。管制消化的，例如说十二指肠啦，还有就是胰脏啦，还有胆啦、肝啦，这些地方都是都跟消化有关。那么你懂得的西医方面的这些知识越多，那么你扎针的效果就越好。然后你知道胰脏是分泌这个胰液里面有。那像是消化有一些消化酵素，包括了消化蛋白质的、消化糖类，还有消化这个脂肪的这些酵素，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来找到胰脏，把它扎进去，这样子的话呢，它效果就更高了，更好了。
我看您就好像，当然您是职业已经那么久了，所以您随便那么一指啊，这里是胰脏，那里是迷走神经，
对对对，
它有一个症，就是真正是必须要在那里吗？还是大概的范围就可以了？
哦，一定要在那个位置，
一定要在那里，
因为它耳朵是，你看这个耳朵这么小啊，就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小小的耳朵里头，就要放着有七八十个穴道啊，
那就是隔壁呀、比如说这个穴道，
几乎就是。有的都
相邻，
相连着。那你尤其像刚才讲的这十二对脑神经，例如嗅神经呐、视神经呐、动眼神经、滑舌神经等等，这十二个神经，这十二个神经几乎就是都连在一块儿。它就在这样的一条这条线，没这么长啊，就那么一点点啊。假如说以这一条线来讲的话，那这里是嗅神经，那这个地方就是应该是到了什么副神经呢、然后再下去。副神经再下去呢是什么？就是一共有十二个，对不对？那么这是什么？舌咽神经、舌下神经。那么在这么短短的中间里面啊，这是听神经，这是什么神经？就一个一个分得很清楚。那所以就必须要有个探测器。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探测这个穴道的一种仪器，来探测这个穴道在哪个位置。而探测仪器呢，大概说起来，我们了解啊，穴道主要它的一个生理就是电信生理学啊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在身上的这些穴道，那么你只要把一个电极放上去的话，你会发现到它跟另外任何一个导点之间呢，它的电子的阻抗啊是最小，也就是会给它一个电流进去的话，那个电流会跑动的最大。那么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生理学的一个知识呢，我们就发展出来一种探测器。这种探测器呢，就是专门量测这种电子的阻抗或者是电流的多小多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就用它来在我们的身上也可以找到穴道，同样的在耳朵上面也可以找到穴道。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例如说我知道这个穴道，例如胃这个穴道应该在这个耳轮尾的最终端，那么我就在这个最终端这个地方来探测它，那么探测它，有响声啦，或者有光亮啦等等，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是穴道了。但这是不是真正的就是你那个胃的穴道呢？我们还得用另外一个探测的方式，也就是所有的穴道，假如说我们了解的话，只要有病的穴道，一般来说刺激都会比较痛，或者是在身上的话就会比较酸。那么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来再压按一下，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很痛。要真的是很痛，那表示说那个穴道绝对没错了，就在那个地方刺激。
那您刚刚特别一开始有提到说耳针是其实是西医那边发展的。
对，我刚刚讲的就是西医方面，例如十二指肠了，例如这些都是西医的名词，而这里面没有中医的名词。中医呢，它是讲十二经络的。这十二个经络包括了肺啊、大肠啊、胃、脾、心、小肠、膀胱、肾，还有心包、三焦、胆、肝，这是十二个经络。那这十二个经络呢，与十二指肠，你说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可是实际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就是说，中医讲的一个东西的名词，可能是包括西医好多的东西，因为西医的一个名词呢，也包括了中医好多的名词，也不一定。例如说，我们讲一个中医讲的一个脾。脾呢是消化系统，西医呢讲的消化系统就包括了像胰脏啊、十二指肠啊、胆啊、肝啊等等，这些东西都要算上。所以中医讲的这个脾，也许就是西医所说的这么多个东西，那就是消化。那可是不是，但是西医讲的那个脾呢，就只有一个脾而已，那个脾呢就与消化好像完全无关，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在西医里头有穴道的概念吗？
西医它不是穴道这个名词，它就叫做 point， 叫一个点。这个点呢，就是刺激点，就是好像一个给它一个 stimulation， 给它一个刺激。那么这个刺激呢，就是假如说那个点刺激了以后有效，就叫做一个点，就叫一个刺激点。
所以他们一样是用那种电阻、电流、
对，
探测器
那种概念，对对对。
是这样子。那您在临床上？临床好像是西医的概念，
中医就不叫临床，中医就是叫做临证。
临证。
证就是证明的证啊，就是临证。就因为中医他不看那种，他看病跟西医完全不一样，他是看症。所谓症呢，就是说你的一个症就是一个症状群。例如说我们讲你感冒的话，有这个头痛啊、 也有身体发冷啊，发或者出汗或者不出汗啊，脉浮紧啊等等，这个东西整个的它叫做一个症。那这一个症呢，就相当于症状团、症状群。
好，
不是不一样的。
那您在临症上，在耳针的运用，在哪些疾病特别有疗效？
在神经的疾病以及内分泌的疾病是最有效，因为神经跟内分泌，这耳针啊，不管是法国刚开始发展这个耳针的那个 Nogia 啊，或者我所学的这一套的，就是我所比较喜欢的啊，这一套的啊，就叫做程德新程式的这种耳针，都是一样，都是所谓的。因为他们都是学神经学的，就好像我自己的 background 也是学神经学的一样，因为神经学啊，在这个耳针上面呢，可以说是最有这种，就是说最能够立刻探知的。那就像胃肠啦、这种消化这方面的东西呢，它虽然有是有，但是不管怎么样，胃肠那些也与神经和内分泌有关系。可是呢，它就是说在这方面呢，就是说一定要病人他自己的感觉。可是神经学可以不便于感觉，我这一扎了你就马上立刻就知道这些东西。当然，病人他有感觉那是最好。比如说像有一个人他脖子僵硬，假如说脖子僵硬的话，我们一般来说脖子僵硬找哪些地方呢？脖子僵硬，因为这个地方像这条叫做这个斜方肌啊，这条叫做这个胸锁乳突肌啊，这些地方，假如说在这个地方的疼痛，那么管制到这里的神经就是像这个十二对脑神经里面的副神经，那么我们只要在这个副神经这个地方扎一针，那么它马上就可以缓解。所以假如说你又懂得神经与钙的，就是 calcium 跟钙有关系的话，那因为钙怎么样呢？钙离子可以促进神经的末梢啊，神经末梢的那种化学分泌物把它给分泌出来。然后你了解这个概念的话，那么你除了扎那个神经以外呢，你再找它一个副甲状腺这个穴道的话，立刻就产生，可以说不只是一倍两倍的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更多倍的效果，因为它对于钙离子马上就一下子让它在这个身体里面突然的在那个位置上面就可以说分泌出来，或者说在那个地方特别在那里发展出来了，然后呢很快的就使得那个神经末梢的这种化学传递物质就很快的就排出来，一排出来它在这个肌肉上面啦或者什么地方就马上就作用了，
那立刻就缓解了，
立刻
整个疼痛就立刻消失，
几乎可以说不要急，一两秒钟就感觉到效果，
针一扎效果就出来了。
对，是的。
那所以说可以说在中医，当然就是西医一开始是他们发展出来，但是是不是在中医是发扬光大呢？可以这样讲吗？
不可以这样讲，因为中医要发扬光大这个东西，一定要这个中医师对于神经学要真的是很就是理解的很多，那才能够发展。所以几乎说是中医不大容易替他发展。可是呢，话又说回来，我自己因为我发展他的方式又不一样，我是这样子看，在刚开始的时候学习这个的时候，只是知道一个穴位一个穴位的作用。可是呢，等到我们做久了以后，却发现到原来呀，这里边不管哪一个穴位，它都有一个中医学上的叫做引经的观念。引经就是说，例如说我现在啊，我要治你的头痛。明明知道你这个头痛呢是从胃呀、或从什么地方来，这个都不一定，因为中医学的看法有的时候是从胃，有的是从脾，有的是从什么地方啊。假如说你这个头痛是从别的地方来，那么我可以扎那个地方的针以外呢，再找一个针，那个针呢就是引到头的哪一个位置去的。例如我们讲头这个地方叫做少阳，叫足少阳，这个地方叫手少阳，然后这个地方叫足太阳，这个地方叫做这个手太阳。假如我们知道这个观念，那么我们就会在手太阳或者是足太阳或者哪个地方呢，扎一个针来把那个气给引到这个地方，引到这个经络上面去。用这个，那结果呢，他的也是用了这一系列的观念。例如说我们讲他的迷走神经发生了问题，可是这个迷走神经呢是到胃的，那么我可以在胃那个地方扎一针，然后呢把迷走神经的这个分泌呢啪一下就送到胃里面去，这就是一种引经的概念。那么同样当然其他的也都可以用这种引经法。比如像我们讲睡眠不好，睡眠不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穴道叫做神门， 然后我可以再吃神门扎一针，然后呢还有，我假如说我了解睡眠跟什么东西有关，跟松果体有关的话，那我也可以在松果体扎一个针，让这个松果体里面的这个叫做褪黑素啊分泌多一点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睡眠也就比较好得多了。所以神门加上这个东西，加上一个松果体，或者呢还有一个穴道叫做指头痛，在这个叫做耳屏这个位对耳屏这个位置，有一个穴道叫指头痛。那假如说我知道指头痛跟睡眠有关，为什么呢？它是可以把这个头脑里头，就头脑的这个皮质的部分的这个功能呢啊，把它给亢奋度降低。那你在这个地方扎针了以后，它就睡眠也就睡好了。就这样子的一种叫做引经的这种概念，在里头。
那西医实际上有用耳针来治疗吗？
大部分的西医都懂得一些针灸，但是有一些他特别喜欢用耳针的，那么我相信他一定会用耳针来治疗。像我跟这一位老师学，这一位老师叫做陈德兴啊，他原来就是一个神经外科的医生，那么由他呢发展出来的这么一套针灸方式，那么也是蛮有意思的。他就是西医。
所以听胡医师这么一说，这个耳针可以治疗许多疾病，而且许多疾病几乎是一针见效啊。当然不能说一针，
因为有引经的观念。
对，您刚刚讲说有这个，真是触类旁通哈，扎了这一针又扎另外一针，这效果马上可以看得见，而且应该说是没有副作用。
耳针应该是没什么副作用。你看有一些气功门派人啊，他们在练功以后他会干什么？拉拉耳朵弄一弄，这就是把它给稍微调整一下吧。
经过胡医师这样一解说，我们对耳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有了一些基本的概念。那么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再继续和胡医师来探讨耳针，尤其是在实际的病症上面的运用。您知道吗？假的外科手术也能治病呢。在今年的7月11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就刊登了这样一项惊人的研究结果。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非常严谨的临床医学实验，测试180名关节炎病人，将他们随机分成三组，分别是：第一组接受关节镜清创手术治疗，第二组接受关节镜灌洗手术治疗，第三组接受安慰型的外科手术治疗。所谓安慰型外科手术，也就是只在皮肤上切个口子，并没有真正进行关节镜的手术。当然，这些病人本身并不知道自己接受的是哪一类型的治疗。在随后的2年内，在很多不同的时间点上，研究人员分别利用5种关于疼痛及功能的自我评量表，以及一项客观的功能测验，对以上3组实验病人进行评估。研究结果发现，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做了关节镜清创或灌洗手术病人的情况，以及接受安慰型外科手术治疗的病人情况，并没有绝对差异。换句话说，做不做关节镜手术在临床的效果上并没有任何差别。假的安慰型的手术一样可以达到关节镜手术的效果。如果对所有美国需要用手术治疗的关节炎患者都施行这样的假手术，一年下来可以为美国节省10亿的医疗费用呢。除了关节镜手术之外，也有别的实验证明，正式的外科手术与安慰型的假的外科手术对心绞痛的病人也具有相同的疗效。一般我们都会认为，手术对治疗疾病一定能够起到好的作用，但是经过以上严谨的临床实验却证实，正式的外科手术结果 以及一些假的安慰型的外科手术结果，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差异。那么是不是说明了疾病的好转其实有相当大的程度是来自于人意念的心理作用呢？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